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这节经文。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母亲，也有一位父亲。今天不管他们在不在你的身边，但是他们一定有一个音容笑貌或者一个影像印在你的脑海之中。那么在你的脑海之中，父亲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也多次的出现了我父亲的音容笑貌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光。从有记忆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给我带来几颗糖果和一些好吃的零食。他也在休息的时候喜欢用自行车带我到北京的郊区的湖边和公园游玩。那时我也常常的等在家的门口，等待他回家。想起那些情形，依稀像是在昨天。今天我们当中许多人也当了父亲，那么在我们儿女的眼中，我们的形象到底又是如何呢？不知不觉中，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的孩子已经长大了，20多岁的青春年华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同学朋友和未来的梦想及事业的追求，在心理上他们也似乎也不再依赖父母，他们的思想和品格也表现出来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成熟和坚强。他们开始做决定，有的孩子也已经离开了父母，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有的孩子成为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里边，父亲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在我的孩子上大学后的一天，我突然地问自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有一次重新做一次20年，让我再有一次重新做一次过去20年的父亲，我将如何去做？我今天来这里分享，并不是说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在我的生命里边，在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边，反倒有很多的我有很多的失败的经历。我今天愿意求神让我隐藏在神的翅膀荫下，让我谦卑，让我今天所发出来的这个分享能够讨神的喜悦。今天或许你的儿女刚刚咿呀学语，质朴天真的，质朴天真的对着父母有很大的依赖，但是有一天他们也会像小鸟一样的飞走，慢慢的他们也会像雄鹰一样的展翅高飞。今天的记忆将成为未来的一段历史，父母的影像将在他们的脑海中存留下来，将影响他们的一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准备好没有，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会来你为你录像录音。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父亲。在圣经记载中，合神心意的父亲实在是不多，有着失败例子的父亲却有着不少。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在生命中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我想他首先应该是个敬虔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并能用神的话语带领家庭，培养儿女在成功中不骄傲，在失败中不气馁，在困难中不放弃，并用更宽广的胸怀来爱人的人。圣经箴言书中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儿女是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从这里开始。 讲了很多的开场白，第一点刚刚开始。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他是儿女的荣耀。是不是我们一定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地位，或者说有一生花不完的金钱，就是有荣耀呢？那么什么是儿女的荣耀呢？在圣经中很少提到人的荣耀，包括先知、祭司、君王都没有提到这两个字，但是神却把这荣耀赐给了父亲。你是不是觉得很震撼？所以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仅在儿女的眼中是重要的，在神的眼中也被看为是重要的。儿女为老人的冠冕，冠冕是古代一个人被加封进爵的一个标志。从这两条经文中，我们看到儿女和父亲之间相互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他们的道德和品行、生活准则在家庭和社会的形态里边是何等的重要。有人形容说，家庭可以是父亲的王国，也可以说也可以成为他的枷锁。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温情和接纳，也可以成为是暴力的场所。记得去年有一期的世界周刊上，同一天刊登了两篇的文章，两篇的新闻，很奇妙啊！我不知道我看到这篇新闻为什么两篇文章在同一期的上面。那有一则的题目是叫做飞行的石膏鞋，讲的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在出生的时候，她的脑部不幸被产前夹伤，导致弱智，身体也极其软弱，软骨病让她连爬也极其困难，四五岁了还不能走路。她的父亲母亲就这样的连爬带滚的与她一起度过这样的岁月，十几年来一直鼓励她、支持她、爱她、帮助她，其中经历的难处、遇到的挑战可想而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做了父母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会遇到挑战。终于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会走了。有一天这个孩子在一项长跑的比赛中竟然获奖了，并且得了第一名。你可以相信吗？在台湾青少年绘画的一个比赛中，他也同样获得了一个第一名。曾经穿着石膏的鞋的脚终于飞起来了。我感到看到这篇新闻很震撼啊。在那同一期的世界周刊的封面上，我看到他笑眯眯的脸与妈妈的脸紧贴在一处。作为一位父亲，我从他的笑容中看到他心中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成功后的喜悦，也是对父亲母亲的爱报以的感谢。在他们的爱和鼓励之中，他获得了是对生命的盼望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的精神。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是个信靠上帝的人，当时的台北市长也称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台北的礼物。我想如果没有一个抱着坚定信念全心支持的父亲，便没有这个生命中的奇迹。女儿的幸福的背后是父亲十几年来，父亲还有母亲十几年来用生命相托的结果。一个成功的父亲，他是儿女的荣耀。如果说你问我他什么是荣耀，那么我告诉你，这位父亲他就是儿女的荣耀。另外一则新闻讲述的是同样一个有先天疾病的女孩，做父母的说为了便于照顾这个孩子，要把这个女孩的卵巢去掉，目的是让她停止发育，不再长大。这件事引起医学和伦理的很大的争论。 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是剥夺了一个女孩走向成熟的权利。我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父亲，他是一位自私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家庭中的父亲是否有权利剥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这样或那样走向成熟的权利呢？同样都是残障的孩子，前者把孩子带入了生命的乐园，心灵健全，生命的轮子也转起来，有着更丰盛的生命；后者却把儿女的心灵盼望带走，扑灭生命之火，过着灵里和肉体都被捆绑和摧残的扭曲生活。从正反两方面看，父亲的成功与失败真是值得我们做父母的深思。儿女并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他的受造奇妙可畏，他们的生命是值得尊重的。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顺从神对我们的托付，成为儿女们的荣耀，帮助儿女们的生命飞扬起来。旧约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到六节中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诅咒遍地。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合神心意的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提到父亲，我们总是会想起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浪子的比喻，那是一个浪子回到父亲怀抱中的故事，其中的内容感动了许多人的心扉，也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但是今天有多少家庭中的父亲做了浪子浪父？我们的天父一直都在呼唤在外流浪的父亲回到父神的面前与父神和好，也回到家中与妻子同住，与妻子的命运再一次的相连，再一次的与妻子两人合为一体，成为孩子、妻子、自己和家庭的祝福。是的，是父亲的心归向神，转向儿女的时候了。只有父亲的心思回到妻子、儿女的身上时，家庭才能重建，孩子的心灵才能平安，社会的秩序才能转化，才能回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及造男造女的美好的境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式样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有序的创造，让男女被造有分工，彼此有着美好的关系。其中的含义和境界，让我每每思想都肃然起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速旋转的世界，更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有的人贪婪，有的人为了生存而拼命地在各个角落忙碌着。在这种高速度的高速紧张的社会形态，人和人的关系当中，不知不觉的家庭被忽略了，子女的心被忽略了，许多的家庭解体了，人类的价值也扭曲了，美的标准没有了，人和人之间陌生了，而且这种惯性还在继续的带着世界前行。为了发泄人类的狂躁情绪，人们对服装、艺术、音乐、文学、建筑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怀疑与批判， 并将自己的空虚、无望、惧怕、挣扎、不幸带入社会之中。有一位牧师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不能与现今的价值观和风俗同流合污。那么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概括的说，就是一个混乱无序、讲求多元化的时代，没有固定的模式。人和人之间是一种漠不关心的关系，哲学家们给这种现象起了个抽象的名字，比现代主义还超前了许多的后现代主义。这是我家的名字啊，现代他们起的名字是现代主义，但是呢，这个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呢，是要比现代主义更超前。一个什么时代，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来临了。男人可以与男人结婚，女人之间也可以同居，人甚至可以有双性恋。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的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New Hampshire 和缅因州也在讨论同性恋结婚的法案。现在街头也出现了各种的行为艺术，人穿的裤子也似乎落到了膝盖处才为美。人类在迷茫中思想中，人类在迷茫的思想中混乱地挣扎着，把这种思潮也带入了艺术的殿堂。人类真的把自己弄糊涂了，对自己的审美观也产生了怀疑，怎么顷刻之间黑的变成白的？什么是标准呢？什么是榜样呢？有人说，没有标准就是标准，没不是艺术才是艺术。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更不能用基督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的这个世界。基督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和光，难道我们不应该用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吗？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是希望赚足钱让儿女进入一流的学校，也不是如何安排子女的课外活动的时间，而是如何把基督的生命通过你传承给你的子孙。马拉基书2:15中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是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你有责任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你的后代，并在他的后代后现代主义的混乱当中找回平安，回到赐你生命的主的面前，来改变你的生命，并用你自己的生命告诉你的子孙何为美，何为善，何为丑。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人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你的儿女或许在学习艺术，也或许在学习什么理论，或许你对那些抽象的图案和高深难懂的定义难以理解，但是你要表达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和活出来的生命。我们就成为这世界的盐和光了，这个世界的审美观、价值观就回归到伊甸园的丰富和荣美之中，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时的丰容之中吧，归回到神的怀抱之中。这就是父亲的心回转儿女的心的开始。我们这些在地上做父亲的要回归天父的怀抱，不再做浪子浪妇。我们回家了，儿女们的心灵才有安慰和平安。记得刚来波士顿的前几年，每晚我都要在餐馆打工。如果能在家庭在晚上能够在家里待上一晚上，可以说是对妻子对儿子就像过年一样。每天下午4:00，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孩子都要跑到2楼的窗口。我们原来住在 Lexington 啊，那是一个2楼的一个2层楼的房子， 他每次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要都要跑到二楼的窗口跟我招手，说爸爸早点回来，他说早点回来。他也曾经告诉我说啊，我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把我叫醒，如果我睡着了你把我叫醒。但是每天我回来的时候他都早已经入睡了，我也实在是舍不得把他叫起来。所以后来我能够找到一份白天的工作，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吧。基督教不是一个说的宗教，而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信仰，要用你我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子女。一位年轻人曾对他的父亲说，我小的时候你常常的告诫我说要告诫我做人的道理，后来我把我的耳朵和心灵渐渐的关起来了。其实你对我最有影响力的时候却是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我只模仿你所做所行的。心理学家曾说，男孩子在13岁之前会照他父亲说的去做，过了13岁就照父亲所行的去行了。从前有位植物学家在叙述他是如何对植物发生兴趣时讲过一个故事。儿童时期他是一个非常顽皮淘气喜欢做恶作剧的孩子，在家中也是如此，并且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又故意把客厅的东西搞坏，他的母亲非常的生气，非要让他的父亲重重的责打他一顿。他的父亲就把他带到附近的山里同他搜集各种的鞭条，他的父亲把他带到山里同他一起来搜集这种鞭条，一边找一边说要用鞭条来责打他。当找到一根鞭条之后，他的父亲却脱下衣服用鞭条打自己，说我先试试看看哪条鞭子好用。起初他认为父亲只是说说而已，谁知后来真的打出血来了。他被父亲的行为和话语，他思索，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思索。他的父亲，他跪在他的父亲的面前讨饶认罪悔改。他的父亲说，孩子啊，教育子女本是父亲的责任，你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这是为什么我责打自己的原因。这个如今你知错了并愿意悔改，这是新的开始。这位植物学家当时非常感动，他被父亲的行为和话语所改变，因此呢他也就喜欢到这深山经常的去思考，他认为那深山是他的悔改之地，也因此喜欢上了植物，后来成为大植物学家。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要顾念儿女的属灵的需要，并常常的为儿女祷告，学习按照主的方法来养育他们。什么是主的方法呢？这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三个题目。合神心意的方法有许多种，我这里边只是分享一个小的题目。一位合神心意的父亲要按主的教训带领儿女。哥罗西书3:21中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人的传统的里面想到的恐怕都是儿女惹父亲的气，从来不会想父亲惹儿女的气。尤其我们华人觉得孩子是我们的私有财产，通常觉得出现的矛盾是儿女不听话的原因。 我说到这里边，我也再一次的来思想，在培养孩子的过程里边，我是一个失败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边，反而孩子倒是给我了有许多的祝福。在 Myford 有一家颇具专业水平的乒乓球馆，前几年为了培养孩子对乒乓球的兴趣，我常常带他去那里去打球。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我也做了一个测验，想知道我乒乓球的水平。那个时候我打完以后被测为说是1400分到1500分，这是一个打乒乓球的一个标准测试标准。我有点沾沾自喜啊，这是属于业余球员里边的中高级偏高级的水平。所以在孩子训练和比赛的时候，我也按照自己的方式方法判断来指导他。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作为父亲啊，在有一项的这个事情上能指导孩子挺骄傲的，总希望孩子打乒乓球的水平呢提高得更快更高一点。我心想，我有这么你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能训练得这么慢呢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常常的怨他不够刻苦不够专心，有的时候甚至他对他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所以每次打球去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两个人挺高兴的开着车去了，然后训练完以后呢总是别别扭扭，俩人谁都不理谁。当比赛的时候，当比赛的时候孩子甚至不愿意我在场，我在场上他也不愿意让我来指点啊，希望我坐得更远一点点哈。我心里也是十分的不高兴，有时候甚至有点火药的味儿哈。现在想起来反思起来，实在是当时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更不知如何鼓励自己的孩子。在比赛和练习中，有时候也无形有形的对他造成了心理的很大的压力，使他的竞技水平也发挥不出来。对他的批评太多，要求太高，结果反而是事与愿违，失去了兴趣。他后来跟我说，我不打球了，我不学了这个乒乓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使他也失去了志气。后来他喜欢上了网球，这个网球对我来说是一窍不通，从来没有打过，然后他就喜欢上了网球。在儿子学校及大大小小的比赛的里边呢，我彻底的丧失了发言的权利，没有办法来指导啊，只能老远看着，提不出任何的批评，我只能陪伴他，只能鼓励他，只能为他祷告和在场外为他加油。这时候我发现每场比赛的时候他都在寻找我所在的位置，并向我招手，每一次比赛之前他一定要看到我的手，然后我们两个人遥相呼应啊。后来他在这项运动中有很好的成绩，并在地区性的比赛中也打出了几年来都没有的好成绩。他现在虽然不接受乒乓球的训练，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呢，每每他当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们俩要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大战，但是现在呢，我早已经不是我儿子的对手了，怎么打都打不过。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不是竞技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准备好啊，但是每一次回来都是输，那我觉得确确实实我的水平已经不能够超过他，打不过他了，这也挺让我高兴的哈。嗯，所以做父母的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看到什么呢？做父母的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反思祷告，学习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带领子女，不惹儿子的气，不失了孩子的志气，这是神让我们父母要学习的一点。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举起手来， 从祷告开始，从自己做起，渴慕神的成，渴慕灵命的成长和复兴，用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下一代，让我们成为愿意，让我们愿意成为讨神喜悦的人，用顺服的祷告的心，赞美敬拜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并用谦卑柔和和坚定的忠心来侍奉我们的主及他所赐的产业和家庭。当我们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以后，儿女的心才能转向父亲。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勇于面对我们的失败，也勇于面对今天和未来。回去拥抱你的儿女吧，他是耶和华所赐的。说到拥抱，我说一点题外的话。我们许多的华人都是含蓄，不愿多流露自己，表达自己的感情。很多的父子甚至在一起也很少的拥抱。记得差不多在200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国时的情景。这中间，我从来美国一直到2003年第一次回国，差不多相隔了10年的时间。那一天，我的父亲早早的起床，穿戴整齐，在家门口等我们回来。不知不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啊，在外面已经等了几个小时。见到父亲，我真的是很激动，因为差不多10年没有相见，我的父亲已经变成一个老者。我毫不犹豫的就紧紧的来拥抱他，可以说这是我当时看到他老泪纵横，这是我一生之中第一次真正的主动的拥抱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抱过你的父亲，或者拥抱过一个长大了一个的孩子，17、18岁、20岁的孩子，你有没有拥抱过他？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想请你回去认真的思考，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在新约中以弗所中5:22中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在6:4中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这两处的经文进一步的表明，父亲是家中的祭司，他要带领全家人祷告仰望主。在家中有危机的时候，变故的时候，要召集全家人来到主的面前，为妻子儿女祷告信靠神。在家中，父亲是基督的代表，是家中的领袖，是以基督的榜样为，是以基督为榜样的，要舍己，以神的话向家人显明神的旨意，治理全家，带领儿女归向神。作为父亲，供应家中的物质需要，保证儿女有吃有住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让儿女有吃有住，却忽略了儿女们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的需要，在儿女的心灵中常常的缺席，也是可惜的。提摩太前书2:8中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来渴慕灵命的复兴，用生命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看到也想起麦克阿瑟将军为 自己儿子的祷告词。我在这里边也念给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共勉。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坚强，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勇敢，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明，真正勇力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做父亲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儿女，求主原谅我们这些做父亲母亲的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来养育儿女，让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的心失了志气，也受到创伤。今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学习用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来带领和影响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的生命也飞扬起来。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先回到你的怀抱，享受你的恩典和祝福，你也必将你的福赐给我们的后代和子子孙孙，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子孙。谢谢我们的主。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